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江苏某团契的弟兄姐妹说，我们每周周日早上6点都会准时祷告，一起进入空中崇拜，敬拜赞美听道。每一次听道结束后，我们会在查经聚会上再次分享每个人的心得。我们真的很感谢牧师们的付出，感谢为了电台能顺利播出而默默奉献的家人们。另外，湖北的曹弟兄说道，空中崇拜，芳华大姐你好，感谢上帝，听了录下又听，受益匪浅，感恩谢谢。谢谢弟兄姐妹的来信，我会将你们的心声转达给牧师们。从信中可以感受到弟兄姐妹对神虔诚的态度，对神话语的渴慕，芳华非常的感动。我们彼此勉励，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荣耀的显现，信息的经文在约伯记40章1到6节，约伯记40章1到6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要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第二堂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们一同起立唱要等候主。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仍然站立，我们唱诗歌《你真伟大》第一到第三节。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们如今能够伫立在神的面前，全然因为耶稣基督降世舍身流血的救赎，我们为此献上敬拜与赞美。愿普天之下众教会的颂赞与歌颂都达到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也愿上帝接纳弟兄姐妹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今天在我们中间献诗的是儿童诗班，所献的诗是何等的夜。
Yeah.
谢爱我们的神。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耶稣沙伦玫瑰。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真的认识耶稣能够显出美丽、圣洁、芬芳吗？我们无论何往，主的香气真的能够借我们去传扬吗？能够借由我们真的使万人都知道神的慈爱无疆吗？但愿耶稣基督的荣美真的能够从我们身上显现出来，但是好难，对不对？我们很想，可是却被各种软弱和私欲所影响，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显出这样的芬芳。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爱是很久忍耐，说不定是神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是一种很久忍耐的爱。我们自己无法活出很久忍耐的爱，因此我们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医治。诗歌说，撒伦玫瑰是治病膏油，今来拯救医治，赐给因倦负重的我们一条通往健康与盼望的路。这条路好不好？感谢神，他来了，2000年前他来了，我们唯一的希望来了，唯一的一条通往神家的道路，他来了。但愿在这首诗歌当中，我们降服，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再来唱一次《耶稣撒伦玫瑰》。
健康与盼望。耶稣，撒罗玫瑰。
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让我们能够重新看见，让我们能够找到这位能够救我们，也愿意救我们，已经救了世世代代许许多多的人的耶稣。求主让我们因为所领受的救恩，也愿意将一生所有的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所有都用来服侍上帝，让更多的人因为你说你的信救了你，就用尽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参与在更多更大的救恩计划里面。亲爱的天父，如果你给我们财富，求主让我们有能力将你给我们的财富投注在救恩的计划里面。如果你给我们很好的知识和教育，求你让我们用尽，把这些我们所有的都用在救恩的计划里面。主，如果你赐给我们更多别人所没有的机会，求主让我们可以把握这些机会，把这些恩赐用在你的救恩计划里面。谢谢主，你来寻找失丧的人，也让我们可以投注在跟随耶稣寻找更多失丧的人当中，让这个教会是充满救恩的教会，让我们所做的都是回应救恩的工作，让我们所有的都被你用尽，不再依靠有限的眼睛看，不再用我们自己的才能来运行。主啊，带领我们进入那个真的会重新看、重新听、重新荣耀主的名，重新跟上帝说，上帝，我们愿意就在你面前跟随你，在我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愿你的能力代替更多我的能力。谢谢主，愿你荣耀你的教会，愿你的百姓属于你，愿意将船开到水深之处。我们也为神牧师今天的正道感恩，求神赐下话语，使众人蒙福。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来到约伯记的第40章，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信息经文在40章的1-6节。1-6节，容我来读。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沈牧师，证道的题目是荣耀的显现。时间交给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昨天下午我跑到大安森林公园去，很高兴在2:20几分的时候看到我们明恩乐团上台演出。哎呀，他们真是因为在那个空旷的场地还有吵杂的人群中，他们很努力的在那边演出，真的很辛苦。而且哈，这个时间给的有点紧凑，所以他们演出的几首歌这一首接一首都没得休息。哎呀，我就又要大声，因为那个场地很空旷。哦，我就很担心那些吹奏的啊，拉的可能还好，又担心这些吹奏的。哎呀，感谢主啊，他们终于是完成使命啊，获得很多的掌声啊。为这些人，真的是为这些年轻的孩子们，真的是感谢主。然后我就跑到这个两个我们信友堂和信友活水团契和这个关怀协会的两个摊位，
哎，一开始找不到啊，因为人好多啊，我的这个他这个
活水小铺四个字很大，台北信友堂五个字很小
啊，我的眼睛只看不到那几个字。后来旁边有信友关怀协会的另外的一个摊位，哎呀，也是人很多。我去的时候他们就对我说，哦，这个我们卖这个春联从早上开始卖到现在已经卖很多很多了。哎，我觉得很感谢主啊，昨天在那样的一个场合里，不单有我们教会，还有别的教会，我知道还有我在那里知道听到有一个叫萨穆尔乐团，我不知道是哪个教会的啊，听到后来我们之后后面有新生命小组教会，感谢主。刚刚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简讯，他告诉我，他说我很急啊，来做礼拜啊，可是台北马拉松把我们的路全部断了，今天交通管制啊。过去两个月里面，我们在崇拜里大家一同来看约伯记啊，有许多的讲章，对不对？以至于弟兄姐妹，我们对约伯这一位圣经中的重要的一个人物，多少会有一些认识，也对约伯这一个敬虔的人，这个义人，却受了这样深的痛苦，也有一些认识。或者说约伯受苦以后，他的朋友来看他，然后他们虽然有七天的安静之后，他们就开始辩论了啊，开始讲话，开始辩论，一轮两轮三轮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他们有很多很多话语中的争辩啊。我想争辩的内容我们也许也有一些认识啊，但是一直到37章啊，我们今天是38到40章，对不对？一直到37章，弟兄姐妹，他们争辩结束了吗？表面上是结束了，事情呢，对约伯呢，好像还没解决他的问题。我觉得约伯的心，直到37章的那个时刻，约伯的心仍然在哭泣。一直以来，双边的、多边的这些对话、这些争辩、很多的解释、很多的对抗、很多的话语，会不会越讲越多，自以为越来越深刻，会失去了焦点呢？今天我们来到约伯记第38章到40章，这真的是一个转折点。转折点就是在38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神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40章第6节也是讲耶和华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上帝说话了，在旋风中的意思就是说他突然的出现，而且在风中出现是让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出现，你也知道他的出现，而他说话一定会听见，会让你听见。上帝说话，上帝亲自显现，划破了一切的黑暗，划破了一切的痛苦。上帝显现和说话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可是上帝跟向约伯说的这许许多多38章到40章，上帝没有告诉约伯你为什么受苦了，上帝也没有告诉约伯说，哦，我们第一章就看见在那个天上那个撒旦控告他，然后上帝跟他的对话，然后是约伯受苦得着这个苦难的一个原因，上帝没有讲，没有告诉约伯。上帝也没有对约伯所受的苦难给予了任何的解释，都没有。而在38到40章的这里面，上帝只问约伯一个问题，虽然有那么多的问题，但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约伯啊，你是不是像上帝一样那样的伟大？你是不是那样的有能力、有智慧？你是不是那么的完美无缺？当上帝一个一个问题来询问约伯的时候，我相信约伯安静的听，默默的想。我也相信约伯在这个神向他说话、向他显现的这短暂的日子的历程的里面，在这个时间的里面，他里头产生了很多的变化。然后在40章的第4节，我觉得约伯讲了他从受苦以后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对上帝讲的。 这句话可能是约伯以前虽然他是一个义人，非常的有智慧，但他可能不会讲的。他说我是卑贱的，我是卑贱的。当约伯讲了他是卑贱的，上帝也没有针对他的这一个回答有更多的责备或者是回应。然而上帝似乎是让约伯知道一件事，你受苦的整个时段的里面，上帝都在，上帝都在，他完全没有离开。在你受苦的那个整个时段的里面，所有的一切上帝都知道，上帝也都查验你们所有的对话和心思，上帝仍然掌权。虽然你约伯也有很多很多的怨言，我觉得上帝似乎也让约伯知道上帝听见他的怨言，但是上帝接纳约伯的怨言。这就是我们的神，上帝向人显现他的自己。从圣经中许许多多伟大的事件和许多关键的时刻，还有许多人生命中的转捩点上，都记载得非常的清楚，记载上帝向人显现所带来的整个的改变，整个的更新。当亚伯拉罕还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他还在拜偶像的时候，还是75岁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圣经上很清楚的讲，尤其使徒行传第七章讲说，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当以色列人下到埃及，在埃及受苦已经400多年，他们做奴隶被埃及人欺压，以色列人切切的祷告呼求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有一天摩西在何烈山的旷野地牧羊的时候，荣耀的神的呼召临到摩西，神向他显现，对他说，摩西，你去把以色列百姓拯救出来，带出来。当所罗门王要接续他的父亲大卫做王，在耶路撒冷的王宫中承接这么重责大任的时候，他迫切地向神求，求神赐给他智慧。圣经上清楚地讲，荣耀的神向所罗门王显现，赐给他特别的智慧治理耶和华的百姓。很多圣经上记载神的出现，神的显现很多，参孙父母，神向他们显现，先知撒母耳，神向他显现。当使徒保罗，我们熟悉的使徒保罗，他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却是拿着这个公会的权力要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在大马士革的城门外要进去捉拿基督徒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个大光临到他，有一个大光临到他，有一个声音临到他，就这个声音就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是马上的反应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改变了，扫罗改变了，成为保罗。从那时候开始，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受尽了一切的痛苦。扫罗成为保罗，他开始服侍主以来，到他殉道的日子，扫罗真的没有好日子过。当约伯，我们回到约伯记，当约伯似乎绝望的时候，跟这些朋友，虽然这些他知道这些朋友也是对他不错，可是他们互动、交谈、辩论，我想他越来越失望。失望的加成的情况，会不会就是绝望？当约伯就是绝望之后，荣耀的神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因着痛苦而陷于失望， 甚至心里头都瘫痪的时候，里头对前面感觉一切都是锥心的痛苦，这样的一个光景下，真的会因着神的显现，因为神荣耀的显现帮助我们穿越了绝望，融化了我们的身心灵的光景，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活泼的被激发的新的旅程和新的生命的里面。当我读约伯记的时候，和弟兄姐妹一同读听约伯记的信息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在想，约伯所受的苦是这些啦。我们每个人都有受苦，每个人所受的苦可能都不一样，我们在世上都有苦难，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人人要怎样来诠释自己的苦难，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有本事能够诠释这些苦难，但是我们会发现神的出现或者神的同在或者神的显现，真的在你我的生命中，在约伯的生命中，也在你我的生命中，肯定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的转捩点。因为当神有同神的显现的同时，就显明出他的同在，显明出他与我们说话，显明他对我们的呼召，他对我们的安慰，他对我们的慈爱，以及他自己的荣耀。当你看见这个荣耀的时候，你看见这个荣耀的时候，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当我想到神显现却对我们有这么许多的恩典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一件事情，无论是亚伯拉罕也好，各神显现的每个情况中，似乎上帝却从来不对人所受的苦难做出什么解释，人不解释。那我们看的是什么呢？耶稣对十字架也没有，似乎也没有太多的解释。在初代的教会的里面，我的心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他的临在，我渴望渴慕仰望主的显现。我觉得是初代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或者非常弟兄姐妹非常看重的一件事。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罗西书、约翰一书、犹大书等等这些信息的里面，等一下我们的默想经文会有几节，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一个强烈的心声，就是渴望主的显现。主显现就必能向他，必能向他等候。主的显现是他们里头一个很深期盼的一件事情，而从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却是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主一定会显现，主一定会显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主在我们的门外叩门，然后我们预备好以后，他会进来，会听，却听到我们的祈求呼求，他会进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先知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你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些圣经对我很深刻的，我记得我小孩子去美国读书的时候，他有一天他拿一本圣经，他自己去买了一本圣经，他就对我说，爸爸，你给我一节经文写上去吧，要我送他一节经文写在他所买的圣经上面。我就选了这节何西阿书六章三节，这里告诉我们主会出现，这里说他出现却如晨光。什么意思？晨光什么意思？早晨的光每天都有，每天都准时出来，365天，多少个年，多少个年日，每一天都有晨光。他出现不单像晨光，他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是及时的。他知道我们的苦难，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是最好，而他出现的时候 临到我们的时候，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却是进到你我的内心的深处。今天的崇拜选诗歌啊，我真的选了五六首摆在我的书桌上，选了一首歌叫耶稣是否仍然看顾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你刚刚我讲耶稣是否仍然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环境虽改变，人情冷暖虽改变，但是耶稣永远看顾，这是这首歌的信息。可是后来我没有用那首，我用了刚才我们唱的耶稣撒冷玫瑰。刚才主席他说我们唱这首诗歌，钢琴和电琴弹下来的第一小节啊，我这心就跳起来了，哇，这个感觉真强烈啊！我选这首歌就是我一个很深的期盼，主会在你我的内心中向你显现，会像那所开的美丽的玫瑰那样的爱我们，他必定医治你的病痛，背负你的重担，在你的心里头会开放，会开口。你我都经历苦难，每个人不一样，有时候我们真觉得这是干旱之地，但是主会带领你进入泉源之地。苦难似乎无解，如果你硬要解好像很难，但是上帝的显现，上帝的慈爱真的是唯一的答案，唯一的答案。海中的波涛啊，可以翻来又覆去，大山和小山啊，可以挪动和迁移，天地和万物瞬息间千变万化，唯独那不变的慈爱啊，却总不肯把我们丢弃。这是一个已经安息在主怀里的边云波弟兄所写的新诗。边云波弟兄是在1948年的时候蒙召的一个传道人，大学的时候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那时候他蒙召到中国的西南去传福音，政权改变了以后，基督徒受到非常多非常多的痛苦。边云波弟兄去服侍的时候，他曾经写了一首诗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后来被囚禁啊，他都不知道他那首诗歌在整个的华人世界的教会带来多么深刻的影响。可是经过了几十年，他又写这首诗歌给我的弟兄，他就写这首歌。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就是他听到了许多弟兄姐妹在苦难中的见证，真是很感人，很感人。8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我的老师戴绍珍院长，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创院院长，他那时候被邀请去担任海外基督使团全球总主任，他为了一些事要去一趟中国，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沈正南你陪我去啊，我说啊我合适吗，他说你陪我去啊，所以他从新加坡飞到香港，那时候没有直航的航班啊，我从台北飞到香港，我们去到上海，哇，那时候的上海跟今天是全然不一样。我看到的是人很多，都是骑脚踏车，都是骑自行车，我看到的是大家都穿着很深色的那种衣服，深色的藏青色的，我们使用的是外汇券，人们人之间好像很陌生。戴院长说我们一定要去住一个比较不错的酒店啊，比较安全，所以我们住在那时候美国人在上海盖的第一间酒店，就是希尔顿酒店，那时候是非常的高级，现在也没什么。办完了事情以后，当然我们就要回香港，然后分别回家，航班是下午从上海的虹桥飞香港的启德，你看这个都是老机场了，现在启德已经不是没有了啊，上海的虹桥飞启德，那时候虹桥机场很小很小。他说哎， 飞航班是下午，我们早上去看个人吧，去走走。我说去哪里走走，看什么人？他说你跟我去就是了。老师讲话，我就乖乖的跟着他去。走了一小段路，上了公交车，又坐了几个站，又下来，又走了一段路，终于来到一个巷道里面，来到一个小区。他说我们要上去看一个弟兄。我说看谁呀？我问他，他说你不要问了啦。他只是对我讲一句话，他说你见了可能你就知道，就跟我讲你见了可能你就知道。我说哦，这样啊，乖乖的也不敢吭什么，就跟他走，就到了二楼。我猜他应该有联系啊，他敲敲门，也没有应声，他就开了门就进去了，我就跟着他进去。有一个长辈坐在一个藤椅上，穿着厚重的衣服，穿夹克，坐在那个椅子上，我一眼就认得，一眼认得以后，心里头非常非常非常讲三次啊，震撼。哇，我怎么有机会看到这个人？王明道弟兄。也许诸位年轻的弟兄姐妹不知道这件事。王明道弟兄是我们华人教会中间从20世纪最重要的一个传道人。他是经历了许多许多的痛苦。早先日本人在抗战的时候进入北京，那时候叫做北平，他是基督徒会堂的传道人，日本人逼迫他，要他签署一些什么文件，不可以传道，要拜天皇什么这一类的东西，王弟兄完全禁止，完全拒绝。在他的见证里面告诉我，他说他就预备一个包包，摆了一些东西在里面，就是最简单的生活的需用，牙膏牙刷之类的，这些毛巾之类的东西，加上他的一本圣经，因为他知道我随时会被日本人抓去关。后来果然日本人抓去关，1955年他又被抓去，一直审问他，一直判，一直攻击他。1958年这一位主的仆人坚持他的信仰，他被判无期徒刑。1980年王明道弟兄80岁，他是1900年庚子全乱的时候出生的。1980年因为他80岁，被关了23个年头之后把他放出来，他就回到上海，其实他是北京了，他就来到上海，住在他自己长公子的家里，一个非常小的小公寓的里面。我看到他，哎呀，真的是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叹啊，脸上尽刻着那些岁月的伤痕。跟他有一些简短的谈话，主要是他们戴院长跟他谈话，我坐在旁边听，他们两个讲了很多，我真的是很感动，都没有什么怨言，也没有什么针对受苦说什么。他们谈话中间，我就记得这个王明道弟兄，他就是对我们说，服侍主真好。他说我感谢主救赎我服侍的太少了。他说他服侍的太少了。戴院长对他说，你在这里你就是见证。他说王明道弟兄说，上帝的慈爱永不改变，真是令人心印象深刻。后来我们也不能待太久，我们就要回去了。要走以前，他就对我们说：“他说，我唱首歌吧，王弟兄要唱首歌。”他就独唱啊。后来我知道，他每次如果有人去探望他，他一定唱这首歌。这首歌叫做《就是基督已经得胜》。他就唱这首歌，独唱，很大声，基督已经得胜。王明道今天应该已经125岁了，戴绍珍院长也95岁了，都在神的家里，都在天国。神的慈爱永不改变。我觉得上帝爱我们，他 他也告诉我们世人，我们每个人，我们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主里头可以有平安。他乐意向我们显现，他的显现是公平的。他说若有人爱我，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在那坟墓边上，他第一个显现的是玛利亚，对不对？他要去膏耶稣的身体，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他以为耶稣是那位看墓的人，所以他说，先生，你如果把他的身体移开，请你告诉我，我好去摸他。主耶稣叫他的名字玛利亚，开他的眼，让他看到主的复活，向他显现，然后对他说，你就去告诉门徒和彼得，基督已经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父神让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这是一个最大的显现，而是针对全球所有的人，神的子民，所有的人中，神爱的人中的所有的人中的最大的显现。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要打开我们的心来接纳他，看见他，遇见他，他会显现在你的心里。就像那时候他显现给约伯以后，他对约伯说话以后，就解决了约伯一切的问题。你读约伯记41章以后，42章开始一直到结束，约伯没有问题了。神的显现今天仍然存在。过去这些日子里面，我也读一些宣教的资料，宣教的书，现在常常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告诉我们，主向穆斯林的人显现。基督教的全球的宗教的信仰的教士报告，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教会趋势的报告，教士报告。欧洲信主的人一直减少，法国信主的人不到 0.9%， 不到 1% 了，但是穆斯林的国家信主的比例一直增加。趋势教会，世界教会的趋势报告，信主比例最快的国家，全世界第一名的是伊朗，第二名阿富汗，非常惊讶。而使得伊朗和阿富汗的许多的信徒，特别从穆斯林转为基督徒的这样的因素之一，是神向他们显现。我非常喜欢 Eugene Peterson， 就是彼得森牧师的信息。这一位主的仆人，是一位神学家，他的文字留给我们的文字真的是非常的深刻。提到荣耀的显现，他有这四句话：神的真理诠释我们的生命，神的恩典满足我们的生命，神的赦免更新我们的生命，神的慈爱祝福我们的生命。因着主的显现临到你的里面，因为撒伦的玫瑰花在你心里绽放，你得着神丰富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的居处，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接着唱回应的诗歌《耶稣撒伦玫瑰》，我们同时请执事们受奉献。
耶稣撒伦玫瑰，在
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谢谢你在荣耀当中你向我们显现。主啊，我们要问你来的时候遇得到有信德的人吗？愿主赐给我们信心，愿主让我们在你的荣耀显现当中能够听见你对我们的说话。主，将我们的心敞开，使你进入我们里面，医治我们最深的那一块。谢谢主，我们也将奉献摆在坛前，愿主使用，这是众人甘心乐意的献上，使众人能够归向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三一颂，让我们请牧师祝福。
受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保守你们的身子和你们的心灵。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引导、安慰、医治，常常与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